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拿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拿鸿书。拿鸿书是在弥迦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研读拿鸿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首先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拿鸿书第一章的主题。拿鸿书第一章是神借着先知拿鸿宣告尼尼微城面临的审判，因为这个大城屡次犯罪，弃绝神的恩典，所以神要摧毁这个强盛的大国，并且拯救那些投靠神的犹大国子民。第二章跟第三章详细的描述神摧毁尼尼微城的过程。神的公义和美善可从神定义毁灭尼尼微城看出来，他不是单单的说要毁灭这一个罪恶的都城，他乃是实际的毁灭了这一个大都市。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先知拿鸿预言那次临到亚述国的可怕审判，是一次彻底的消灭。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中可以验证这一个预言是完全成就了。其实从第一章的第十四节的经文，神就表明了他对亚述的态度。神说，我必因你卑鄙使你归于坟墓。换句话说，神是向亚述预言说，我要将你埋葬。神埋葬亚述的方法是利用另一个强国来攻击亚述。拿鸿书第二章第一节，让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请你看拿鸿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列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这里所形容的列国是指马代巴比伦的军队。这两支大军在公元前612年由尼布加尼撒的父亲率领攻毁了亚述国。在这节经文里面，先知拿鸿挖苦亚述人说，你要赶快修筑堡垒，亚述人本性残暴，从来不轻易放过任何人，他们以为自己的国都是极其难以攻破的，以为自己能够抵挡任何的审判命运。但是神却对他们说，你们马上就要灭亡了。接下去我们读拿鸿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拿鸿书第二章 第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拿鸿指出，神惩戒自己的子民已经完成，如今是审判亚述，是神的子民复兴的时候了。第二节所提到的雅各和以色列，是分别代表着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那个使地空虚的人，就是神子民的敌人亚述国。这里所说的葡萄枝，是代表着以色列民族，因为在旧约时代，葡萄枝是用来比喻以色列人的。我们若是参考诗篇第80篇第8节到第16节，就能够明白葡萄树和葡萄枝的意思了。在拿鸿书第2章里面，拿鸿详细的预言到亚述的命运。在拿鸿时代，这是一个预言，但是在拿鸿之后100年，这个预言就全部应验了。而今天拿鸿书第2章就成了一个准确的历史记载。这个预言包括了神对亚述的最终审判，论到这个国家将永远不能再建立起来。事实上，亚述果然从此灭亡，再也没有建立起来，甚至于永远也不可能复国。按照神的话说，巴比伦和一些其他的国家终有一天会复国，唯独这个曾经在古代显赫强盛的亚述永远不能复国，因为神定义要将它永远从地上消灭。根据拿鸿的描述，敌人攻击亚述的情况是极其恐怖的。读完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用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为他下一个总结。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亚述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国家，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最残忍暴虐的国家。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来看看亚述的残忍地步。当时的亚述人会将仇敌埋在沙漠里，沙一直堆到俘虏的下卧，这时候他们再用一条皮带穿过俘虏的舌头，将它丢弃在太阳暴晒的沙漠里，受害者会因此而发疯，到最后死亡。亚述人称这种残忍的手段为小玩意。除此以外，亚述人还有许多令他们的敌人惊怕的手段。据说亚述军队所到之处，有很多地方的人民在亚述军队还没有来到之前，整个社区的人就会一起自杀，他们情愿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落在残暴的亚述军队的手中。在古时的世代，每一个人都惧怕亚述军队。但是我们查考拿鸿书的时候，却是看到亚述将要临到的命运，他们是倒退着往前走。亚述人不再是侵略者，而起来攻击他们的是马代人和巴比伦人。亚述开始没落了，他们曾经摧毁许多国家，如今轮到他们自己被仇敌所摧毁了， 这是应验了圣经的话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拿鸿书第二章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扔起来了。在这里是形容亚述的兵器，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有些人认为红色是表示盾牌染满血迹，但是我不赞成这种的讲法。根据历史书的记载，亚述人十分喜欢鲜红色，不论在他们的艺术品或者是其他的生活品上，都可以见到这一种极受欢迎的颜色。有圣经学者相信，亚述人是用铜装成的盾牌，而盾牌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呈现一片的血红。为什么亚述人要将盾牌漆上鲜红色呢？相信他们是要用这种的方法来威吓敌人。我们都知道，当两军对峙的时候，要尽一切的力量来战胜敌方的心理。有时候虚张声势的战术比实际的开战更重要，因为若尽力打击对方士气，就有机会得到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向日本的皇军发出警告，表示如果日本不停止侵略，美国会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可惜日本因为美国在虚张声势，没有留心有关原子弹的警告。今天有些人指责美国，要他对原子弹的遗害负责。就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美国要披麻蒙灰的为这件事负责。我承认，原子战争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但事实上，战争本身就是一件恐怖的事。美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许多的年轻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算得上赢了这场的战争。我能够接纳投掷原子弹这件事，是因为原子弹的爆发马上结束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虽然如此，我仍然要承认拿鸿书所表达的真理，人种的是残暴，收的也是残暴。我相信美国怎样对付敌人，也会按照拿鸿书所说的原则遭受别人同样的对付。美国是第一个投掷原子弹的国家，我相信神不会忘记这一件事。在战争中，我们会试图虚张声势恫吓敌人，同样的理由使得亚述人喜欢使用红色，所以亚述的精兵也都穿上朱红的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弄起来了。这两句话是形容亚述战车的装备。他们的战车并不是我们如今在埃及的开罗博物馆所看到的战车一样。埃及战车是用木头做的，但是亚述军队的战车是用钢铁做的。可以说亚述是最早采用钢铁做成战车的国家。 接下去第四节的经文就形容战车在街上疾行的情形。下面就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拿鸿书第二章第四节，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在这里拿鸿形容战车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过那些有亚述古代遗迹的博物馆，就能够看到亚述的战车，他们的战车轮子上，就是在中枢的位置，有一柄镰刀，这镰刀有如一把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武器，从车轮中伸展出来。驾驶战车的亚述军兵会全力的把战车贴近敌人的战车，而这一件锋利的武器就会将敌军的木质车轮砍断，使敌人的战车不能够再作战。战车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这是表示亚述战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当然比起今天的汽车速度是怎么也比不上的，但是在古时却是很难得的。亚述军在运用战车上已经发展了一套很完善的作战技巧。很讽刺的是，他们的敌人也效法了这一套的技巧，所以当两军交战的时候，在城内城外的大街冲突的时候，战况是异常的激烈。这一种惨烈的战况就是先知拿鸿在第二章第四节所形容的情景。在前几次的广播节目中，我已经说过约拿书和拿鸿书两卷先知书要一起研读。约拿书其实并不是注重宣讲预言，它主要的是记载约拿在尼尼微城的宣教活动和尼尼微人回转归向神，从而逃脱神审判的经过。但是过了100年后，尼尼微人犯罪离弃了神，于是神兴起先知拿鸿，要他宣告关乎尼尼微城的信息。所以我们读到的拿鸿书就是一个关于尼尼微城被彻底消灭的生动预言。尼尼微城的毁灭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直到1850年才能首次被人找到和挖掘。按照这一件考古工程，尼尼微城和亚述国的历史遗迹才陆续地被发掘出来。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拿鸿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看拿鸿书第二章第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苏上城墙，预备挡牌。当马代人攻击尼尼微城的时候，亚述国就倾覆了。在当时，巴比伦并不是最强盛的国家，他们是连同马代人一起来攻击亚述的。亚述的国王依赖他的军事领袖，但是由于他们极其的恐惧，在步行的时候竟然半跌扑倒。当然他们仍然上到城墙预备挡牌，因为这是在战争中的首要任务。接下去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二章 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拿鸿书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拿鸿预言西底节大河的河水会冲入尼尼微城。事实上，当这场战事爆发的时候，暴雨使西底节大河的水位上升，越过了泛滥的界限，洪水冲越城墙，使到城内变成一片的汪洋。河闸开放，宫殿充没。这节的经文令我想象到宫殿的根基被冲走了，整栋的宫殿被水所淹没掉。一些世俗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一部分的城墙被冲走了。尼尼微城有4公里的城墙，是贴着西底节大河河边建筑的。城墙比河水的水位要高出很多，但是当大河到了一个洪水泛滥的时候，冲走了一部分的墙壁，敌人就可以很轻易地攻入城内。换句话说，西底节大河泛滥给亚述的敌人提供了一个缺口，使他们能够攻入城内。整件事就好像神与马代人合作，使尼尼微城被敌人所摧毁，阻挡洪水的墙壁被打开，宫殿被洪水冲掉。经文告诉我们，敌人将河闸开放，使得宫殿完全的被河水淹没了。河闸开放，宫殿冲没之后，拿鸿就在第七节告诉我们那些住在宫殿里面的人的遭遇。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拿鸿书第二章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当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在黄昏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水闸的附近守候鸽子。当我们向鸽子开枪的时候，整群的鸽子就会展翅飞起，那种展翅起飞的声音，就像我们捶胸的声音。拿鸿描述的图画就是这样，宫女捶胸的声音就好像鸽子展翅逃命的情况，是一种哀鸣的声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下次我们要继续讲解拿鸿书第二章，请你按时收听。下面我们把今天所讲解过的七节经文再读一次。尼尼微啊，那打碎列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伯母把的枪也扔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苏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 宫女垂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啊，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在天，永不改变。当年您怎样预言尼尼微要倾覆，要遭到仇敌的毁灭，后来果然就应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亚述人他们种了残暴，也就收取毁灭。求主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撒种，要收永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